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性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性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性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一整套，欢迎您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初性造就的课程讲义。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初性造就的第20课，德仁要和您谈在读经的艺术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圣经的概论。在上一回呢，我们所讲到的是一个基础的读经法，德仁特别提到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所谓的基本读经法的重要概念就是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在进到今天第20课之前呢，德仁先要带您来复习一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复习完了，我们再来复习上一回第19课德仁所提到的基本的读经法的一些细节的内容，所谓温故而知新。之后我们才正式进入到圣经概论的部分。我们先来复习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以上呢就是过去初性造就1-13课当中德仁在诠释有关于基要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我使用了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要信仰内容来讲解的一个基本题材。所以德仁希望每一个上初性造就课程的学员都可以将使徒信经背下来。不止使徒信经，包括德仁在前几回所提到的主导文也要背下来。当我们带领初信者如何祷告的时候，主导文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了。好，我们先来复习上一回第19课所提到的，在读经上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在上一次德仁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为什么要读经。我引了两处经文，一处是提摩太后书的3:16，另外一处是约翰福音8:32。因为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呢，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追求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在这个部分我也特别提到了读经的7个益处，而这七个益处都是从提摩太后书3:16，还有约翰福音8:32所整理出来的。包括呢，第一个是教训读者，第二个是督责读者，第三个是使读者归正，第四个是教导读者学义， 第五个是使读者完全，第六个是使读者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七个是使读者可以从罪恶的奴役下释放，不受制于随心所欲的自由堕落观，而活出神旨意的自由。当然呢，以上七点也是在上一集当中德人所出的作业。在上次我们提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读经法的第一个单元。在第一个单元里面提到了有四种读经的方法，第一种是你可以按卷阅读，第二种是你可以逐章阅读，第三个是专题查考，第四个是传记读法。当然德人也是鼓励您可以在读经的方法上面一开始的时候是用按卷阅读或是逐章阅读。好，上次第三个部分则是提到在读经的方法里面可以应用观察、解释、应用来做一个基础的解经的程序。那德人就在这儿呢不多说了，在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在第四个部分，德人则提到在读经上面文体不同，方法不同，比方说叙事体要如何去留意，诗歌体要如何去着重，还有议论体该如何来掌握，在上次都有很细节的说明。好，复习完了出现造就第19课，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要带您正式的进入今天第20课所要谈的圣经概论。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在带领出信造就的过程里面，我们其中安排了一课是圣经概论。当然圣经呢不是利用一堂课利用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圣经讲清楚的，可是在出信造就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圣经的概览，一个简单的重点的掌握，能够鼓励他以这个角度的掌握来阅读圣经。我很喜欢呢在跟出信者分享阅读圣经的时候引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马丁路德说，当你打开圣经，若是没有看到神爱你，你就没有读懂圣经。就英文来说，马丁路德说，当你打开圣经，若是没有看到神对读者说 I love you, 你就没有读懂圣经。因此当我们在带领初信者他们要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个很中心主轴的脉络，就是神爱你，都要从这个观点来读经。包括在读旧约，在读新约，当你从这个角度来阅读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原来律法不是一种限制，不是一种定罪，原来规条它的背后乃是上帝的爱跟保护。当你打开圣经，若是没有看到神说我爱你，你就没有读懂圣经。此外呢，德人特别会跟初信者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有许多人都误以为呢，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所以无论是天文学、医学各样的问题、疑难杂症，都期待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出答案。其实呢，这种进入是错误的。圣经不是大英百科全书，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是有重点的，有主轴的，圣经是一本讲救恩的书。因此在我们面对初信者的时候，必须要跟他讲清楚，强调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你不要想说，诶，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外星人，我期待从圣经里面去找出答案。 诶，到底恐龙是怎么样绝迹的？我期待从圣经里面去找出答案。很抱歉，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是一本讲救恩的书，这是我们必须要和初信者去厘清的。好，再来呢，我想提的是圣经的主题。那么圣经在讲救恩，到底圣经的主题是在说什么呢？有六个字，德仁鼓励你背下来。这六个字也是基督教教义最言简意赅的一个浓缩。所谓圣经的主题呢，就是六字诀，那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创造、堕落、救赎。德仁鼓励你和德仁一起念这六字诀，请。创造、堕落、救赎，每一个人都要背下来。当我们回顾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所讲到的是上帝的创造，包括人，包括整个宇宙，都不是所谓的从无神论角度的一种进化或是宇宙大爆炸而来的，不是的，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然而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就提到人的犯罪，人的堕落，然而人的犯罪跟堕落，神并没有袖手旁观，反倒神就伸手来，他想办法帮人类想出路，上帝就预备了救赎。比方说像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最前面的地方。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如果留意上下文的话呢，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前是人的堕落，人的犯罪，而三章十五节之后乃是上帝对人说明了一个人犯罪之后所要承担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之后，上帝不是立时的就来宣判，反倒在中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帮人想办法，怎么办？人犯罪怎么办？上帝预备了救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所指的就是基督耶稣，要伤你的头，这个你就是指的是撒旦的权势。因此在圣经里面，创造、堕落、救赎是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包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在出埃及记、在士师记里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背叛神，他们离弃神，他们向下沉沦堕落了，然而上帝却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到了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记载着，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创造、堕落、救赎。此外呢，在圣经里面，我们除了看到这六字诀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很乐意与人同在，神愿意住在人的中间。像在旧约时期的会幕，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翻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请。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很乐意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从旧约的会幕、圣殿，甚至于最后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这个住在人的中间不是要来监视我们，要来找我们麻烦，不是的，上帝与人同住，他不是需要你我来供应，他反倒赐福于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主题，创造、 堕落，救赎。在救赎的里面看到了神，他乐意与人同在，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那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不是需要我们来供应，他反倒赐福于我们。好，以上当我们谈完了圣经的主题，你也让初信者有一个基本的进入跟掌握之后，可能要跟他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因为圣经呢是包括了旧约跟新约，而旧约跟新约不是说旧约是一部书，然后新约是一部书，你可能要跟他做一点说明。旧约呢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是39卷书所组合而成的，所以旧约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39本，而其中包括了32个作者，并且历经1000多年之久才全部完成。那么新约呢，是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是有27卷书所组成的，作者呢至少有8位，而这8位乃是在主后，就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的100年里面的50几年以内所写成的。所以旧约跟新约我们需要跟初信者做一点说明。那旧约的39卷加上新约的27卷，所以呢圣经就有66卷书。那么这个新旧之分呢，为什么叫旧约，为什么叫新约？这个新旧之分并不是它老旧了不中用了，不是的。这个新旧之分乃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作为一个划分。在耶稣降生以前的这些书卷呢叫做旧约，耶稣基督出生以后所写作的叫做新约。而这个约就是契约的意思。我们知道契约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用词，一般来讲所谓的订契约，甲方跟乙方订契约应该是一个平等的，是一个互惠的，必须是守信的。然而圣经使用约这个词来表达上帝的信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当神跟人立约，从来都是上帝主动的，上帝主动与人立约，即便人常常毁约、背叛、背约，然而上帝却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约是契约的意思，代表着上帝主动与人立约，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由来。好，以下呢，如果是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呢？有很多人说呢，包括一些初信者会说，这个旧约不是2000-3000年以前的以色列人所写的吗？那么这个旧约和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读新约就好了嘛，何必所谓的欢喜读旧约呢？旧约有许多的冗长的礼仪，一些传统，甚至于索然无味的一些家谱，好像并且在整个描述当中，上帝又是一个看似严厉的上帝，是不是可以初信者最好先不要去读旧约呢？德人并不那么认为。当然新约很重要，德人鼓励初信者如果可以的话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是三卷福类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是三卷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福音书，所以可以用最短的篇幅来基础性的认识耶稣生平。那么约翰福音呢，因为它的用字比较特别，包括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的序言，通常初信者呢比较难理解，所以德人鼓励在新约的部分可以先读马可福音。那么是否旧约就不要读了？不是的，旧约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开始慢慢慢慢的来读，我倒不认为说初信者先不要读旧约，反倒我认为可以新旧约一起同时来读啊。那么为什么要来读旧约呢？德人有6个理由来说明我们初信者也要来欢喜读旧约。第一个理由就是耶稣的肯定。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包括使徒时代，其实所谓的圣经只是旧约圣经，当时新约还没有写成，所以当时在耶稣口中的圣经跟这些使徒们口中的圣经其实就是旧约圣经。 此外，新约引用旧约也相当多，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就有3920节是旧约的经节，其中又有1865节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他自己引用旧约，他引用旧约的经节就有179节之多啊。所以欢喜读旧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耶稣的肯定，耶稣并没有否定旧约。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呢，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所指的律法的一点一画就是旧约。我们看到耶稣很明显的，他并没有把旧约给废掉。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好，翻到之后呢，我们同样一起来念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好，请。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很清楚地说到，旧约圣经也是在见证耶稣基督，在耶稣的身上就成全了旧约。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旧约。我们最后看一处经文是路加福音，往前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好，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换句话说，旧约的预言，旧约指着基督的预言，在新约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应验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旧约来了解这些预言的实际，就能够更清楚，能够明白新约的应验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欢喜读旧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耶稣的肯定。此外，第二个就是透过旧约我们可以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包括整个从创世到新约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可以了解上帝在历史中整体的救赎计划，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人犯罪，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整个救赎计划是怎么发展的，那个整体性我们可以透过了解旧约来掌握。好，第四个理由就是旧约告诉我们上帝应许的应验，在旧约有许多的应许在新约当中应验了，我们可以透过旧约的了解来明白到底这些应许是哪一些，我们更能够清楚新约的应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来第五个欢喜读旧约的理由，就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记载着、记录着许多人的成功，这些成功呢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但同时它也记录着人的失败，让我们作为借鉴。黑格尔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同样的，我们透过在旧约里面一些人的典范或是见解，来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学习。最后呢，最后个理由是旧约常常也启示了上帝的教训，以及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安慰，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以上呢，就是欢喜读旧约的六个理由。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和您浅谈旧约概论，还有新约概论。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 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本课程都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通讯的方式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初信造就的讲义。好，在旧约概论的部分，我要简单来说，你也可以跟初信者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刚才提到呢，旧约有39卷书，而这39卷呢又分成了4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你可以简单跟他介绍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书，就是前面的五卷书，是摩西所写的，又称为摩西五经，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呢被统称为是律法书。那么按照顺序下来就是历史书，所以律法书接下来的九卷就记载着以色列民族他们后来被掳了，他们被掳前的历史，而就有九卷书在介绍他们被掳前的历史。九卷完之后呢，就是另外的三卷是被掳之后的历史，所以律法书之后就是历史书，历史书之后就是智慧书。智慧书也分成五卷，而这五卷就是属于诗歌智慧的文学，比较多是在描写个人在内心上面一种信仰的经验。诗歌智慧书完了之后呢，就是先知书。先知书有许多的先知，一直从以赛亚到马拉基有17卷，而这17卷呢又可以分成所谓的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而这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呢，乃是依据着他们所写作篇幅的长短，写得比较长的被称为是大先知书，写得比较短的被称为是小先知书。所以先知书的大小是以篇幅来决定的。好，谈完旧约概论之后，要简单说新约概论。新约就有27卷书所组成，它主要记载的内容都是耶稣的生活，耶稣的钉十字架，还有耶稣的复活，并且也记载着耶稣的门徒所组成的这个初代的教会，以及他们使命向着天下万民来传讲福音的一个过程。所以新约可以说是在旧约允诺的一种实现。以上呢就是简单述说的新约概论，你可以面对初信者的时候有一点包括旧约像德仁一样旧约跟新约一点点的简单的介绍。好了，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德仁还是要来出一题作业。这题作业就是呢，请您背诵圣经的目录。请您背诵圣经的目录。我之前说过，圣经有66卷书，包括呢旧约的39卷，还有新约的27卷。德仁鼓励您呢，在带领初信者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圣经概论的部分挑战他，把圣经目录背下来，将来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很方便。你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背，用编曲的方式，或是呢像德仁一样，就是从头到尾把它死背下来哈。所以呢，本集的作业就是背诵圣经目录。好，最后德仁还是要说，若是您需要课程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